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8岁，出生在一个小山沟里。我出生40多天，我妈生了一场病，奶水也没有了。我是我爹用火烤地瓜和土豆把我喂大的。1968年，我结婚后生了2个儿子，一个女儿，日子过得很苦很累。老伴累急眼了，就跟我吵架。1995年。我在走路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把手臂摔裂纹了，这样我好容易经营的做豆腐生意也做不了了。面对生活的种种苦难，真的是心力交瘁。好在孩子那时已经长大了。1995年秋天，女儿出嫁了。我姑爷家那个屯里有练法轮功的，人家让我女儿学练法轮功。那时我女儿在我家开了个理发店，他们没有时间练功，女儿就请了师傅的交工录像带。96年的正月15，女儿和姑爷把他家的放相机拿回来在电视上播放，从此我得法练功了。我努力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久我所有的病都好了，家庭也和睦了，也不和老伴吵架了，我家自然就成了练功点。回想那段时光令人怀念，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见证的身边人在大法中受益的真实故事。先来说说村干部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故事。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开始疯狂打压法轮功，我没有怕，没有被邪恶吓倒，自己在家练功，有时也到同修家一起练。我村有一位村干部，派出所的人到村上问村里有没有练法轮功的人，他说没有，一个也没有。派出所的人火了，可他依然说没有就是没有。其实他知道我家是练功点，他在保护大法弟子，因此这位村干部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后来这位村干部的妻子去庙里上香，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把大梁骨摔断了，医生说得住院做手术，手术费就得7-8万元，要不做手术可能就得成植物人，即使不成植物人也得是个罗锅。他家那时也没有钱，上哪儿去弄7-8万元啊，他就没做手术回家了。他害怕自己成植物人，也害怕自己成罗锅，就天天哭，天天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腰罗锅没有。到现在15年都过去了，他既没成植物人也没成罗锅，和正常人一样干活洗衣做饭，样样都没耽误， 啥事也没有。他没手术，病好了。这是半个月前他亲自对我讲的。我告诉他，这是你老伴保护大法弟子得的福报，是大法师父帮助你了。接下来说说我家人得福报的故事。我修大法20多年，身心健康，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我的家人也在大法中受益了。我和公公婆婆住对面屋，多年来其他4个儿子都没有来照顾老人的。修大法后，我按照大法的要求一直善待公婆。公公去世后，我就把婆婆接到我的炕上，和她吃住在一起。我婆婆在99年中共打压法轮功后不久就病倒了，那年她84岁，20多天不吃不喝的。我大伯哥找人看，那人说老太太好不了，准备后事吧。当时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放给婆婆听，婆婆听了20多天能吃饭了，一切基本恢复正常。屯里很多人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婆婆一命，老太太又活了9年，在93岁那年病了3天去世了。我们两口子养活了老太太25年，婆婆办丧事共花了30000多元，我没让其他兄弟掏钱。如果我不修法轮大法，我是做不到这些的。师父也保护了我的2个儿子和女儿的家，他们也都在大法中受益。我的大儿子在大队当了10多年的干部，他在暗中帮助大法弟子，每次上边要村里对大法弟子有什么行动，他就直接给挡过去了。大法福泽了众生，众生也在大法中渐渐觉醒。谢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1/1000。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10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 塞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她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她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她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一个在弥留之际仍牵挂着孩子、先生及亲人的女士，因为奇迹存活下来了。但他不止活下来，还因为这个奇迹活得发光发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曾经是一个无名热患者，体温一直是在37.3到37.8之间，而且我觉得我的脑袋里好像有一根筋，它就是疼的。我的头不动不晃不疼，一动一晃就疼。我走遍了省内的各大医院，都查不出发烧的原因。我睡觉时常常伴有一阵冷一阵热，冷时我盖多少被子都冷，热了我把被都掀掉了还热，这导致我根本无法入睡。中西医包括针灸治疗都没有太大的效果，我常年都离不开各种安神丸汤药来维持睡眠。祸不单行的是，我生孩子时婆婆病重住院，妈妈也倒在了病床上，月子里的我也因高烧去了3次医院，所以我又落了个眼睛疼的月子病。我的眼睛疼起来又干又痒又疼又闹心，而且又红又肿，不能看电视，不能看报纸，不能认真看东西，写字不能超过几分钟，更不能流眼泪等。而且从那时起，我不能正常睁眼睛了，只能眯着眼睛。1998年，41岁的我因为小产身体更虚弱了，我也彻底失眠了，什么药都不管用，加上无名热导致的体虚无力，我又吃不下多少东西，身体弱得腿都有些站不稳，走路都要丈夫或孩子扶着，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我的精神都有点恍惚了。有一天晚上，我吃了3片安眠药，躺在床上一点睡意都没有，我又吃了4片安眠药，这时我整个人像木头一样僵硬不能动弹，可心却还是明明白白的。我害怕了，我想这下我可没救了，接下来只有死路一条了。这时我想到了妈妈、丈夫和孩子。面对死亡，我怕了，我不想死，我求上天、神佛，如果能再给我一次生存的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待我身边所有的人。一种求生的愿望和难舍的心，我开始努力的吃东西、喝水，可是不管是饭还是水，到我嘴里咽下去都很费劲。我意识到了，我身体中的器官都在下降了。我拿起笔和纸，准备写下我的感受和我心中的挂念。我打算写2份，一份给妈妈，一份给丈夫。我开始写遗书。可能因为长期失眠，我的手是颤抖的，笔尖随着我的手抖动，以至于我一次只能写几句话。我把断断续续写好的2份遗书放到了一个笔记本里，告诉了孩子。我不敢告诉丈夫，怕他挺不住。孩子比较内向，我嘱咐他，妈妈要是走了，你千万不要想妈妈，你要是想妈妈，妈妈会更痛苦的。妈妈这些年就是因为有了你，为了你才与病魔抗争，活到了今天。如果没有你，可能妈妈早就没有勇气，没有信心活到今天了。孩子听了我的话，流着泪说，妈妈，我不想你，我就想， 妈妈去了一个最最美好的地方了。听了孩子这番话后，我不说话，不睁眼睛了，我开始闭目养神，想把自己这最后微薄的时间和力气留住，最后好多看孩子一眼。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朋友来看我，他给我讲了几个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例子，并坐在我身边给我读他带来的一本转法轮。我听着他读，听着听着，就感觉我和床好像被风吹着似的，慢慢的转动，很奇妙。再过一会儿，好像整个房子也在慢慢的转动，飘飘的。我有一种舒服感，我感觉到这个功能救我的命。我流泪了，我感觉有希望了。朋友除了拿来了一本转法轮，还有一套12盘的法轮功讲法录音带。他临走时把录音带放到了我家的小录音机里，把录音机放在了我的枕头旁，然后告诉我静心听，不管白天晚上都听，你会好的。求生的心使我一秒钟也不敢停地听，真是太神了。我听着听着觉得自己睡过去了一下，我能感觉出来，绝对不是休克，是那一瞬间我睡着了，是睡着了。这一瞬间像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我真的有救了。就这样我天天听，我变得白天都能睡几阵，而且一天比一天睡的时间长，下半夜也能睡一会儿。等到10天以后，我几乎下半夜就能睡1个小时左右了。1个月后，我下半夜就能睡觉了，并且早晨能跟那位朋友到法轮功的练功点去练功了。等到2个月以后，我的睡眠竟达到了有生以来最佳状态，而且神奇的是，我20多年的无名热也消失了，体温正常了，10多年的月子病、眼睛疼也好了，我的眼睛也睁开了，我真的是像走进了神话里，有生以来真正的体验到了没病一身轻的滋味。我开始做起家务活，开始的时候丈夫不放心，怕我犯病不让我做，后来时间长了，丈夫看我真没犯病才放心让我做。我干活的时候，丈夫还常常站在我身旁看着，脸上充满了笑意。我病好了去上班，单位很震惊，很多人都来询问，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都很惊讶，有的直接跟我学练功，有几个人立刻和我一起看法轮功讲法录像，还有一位离婚后现在苦闷中不能自拔的同事也和我们一起看录像学练功了。我每天早晨到练功点上和大家一起练功，当时电视报纸等常常能看到法轮功晨练的场面和采访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情况。1999年5、6月份包括7月份，就有几名警察骑着带斗的摩托车 到练功点上和我们一起练功，听说是上边派下来了解法轮功的。有一天，一位警察对我说，这法轮功真厉害呀。警察用手拍着自己的后脖梗说，我这颈椎病练这么几天就好了。我听了也把我练功前后的变化讲给警察听，并提醒他把这些神奇的功效汇报给他们的上级领导，他不住地点头答应。然而，在1999年7月20日的早晨，竟然发生了所有的法轮功辅导员全部被绑架抓捕的事件。我惊得目瞪口呆，面对空荡荡的练功点，我带着无限的不解、压抑回到了家。我找出了我20多年来数不胜数的厚厚的病历，怀着对国家各级领导人的信任，来到了省委门前，想要说出自己曾经在弥留之际起死回生的亲身经历。可是盼来的却是警车、警察和像墙一样的大客车，将我们送到了区体育场，再由单位接回看管。到单位后，孩子来找我，处长就让我回家了。回家后，我觉得好像天都塌了一样，世道都变了。我不住地流泪，孩子也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们抱在了一起哭。丈夫在外地出差，听说此消息，也是连夜往回赶。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明白了修炼人首先必须从做好人做起，做事先考虑别人，用善去融化一切，不能以恶制恶。后来形势越变越紧，有一次区公安分局警察来我们单位找我，厂长、处长怕我被他们抓走，没有让他们见我。有几位外厂的厂长也来看我，很担心我，因为我是负责进厂原材料、半成品的质量监察员，人们都认为做这项工作很有油水。而我练法轮功后，从做好人做起，不随波逐流，所以我从不收客户任何东西，而且处处为他们着想，从不为难他们。厂办主任还有其他人经常跟我说，客户和我们厂长谈话时，常常夸赞我。一天，厂办主任告诉我，他去局里开会，局里负责迫害法轮功的领导要求各单位务必把所有练法轮功的全部转化，不准任何职工练法轮功，不转化一律上报。厂办主任说，人家去病健身也不让，这不是不讲理吗？局领导听了当场拍桌子，要将厂办主任抓起来。事后厂办主任语气低沉地对我说，上边老有让你们脱离法轮功，不练法轮功的表让你们填写，我都没有让你填写，都是我替你写的。厂办主任还嘱咐我，你一定要好好练法轮功，千万别忘了，你的变化我是看着的，等我退休了，我跟你一起练。我们老子老妹的，到老的时候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给孩子添麻烦，就是无价的了。有一天，一个车间材料员跟我说，他的一位记者朋友告诉他说，现在领导硬性规定，全部围绕法轮功报道，所以这记者每天都到各医院去找住院的患者，让患者冒充是练法轮功的，并且按照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污蔑法轮功的台词接受采访。如果患者同意配合这样做的， 就给报销所有的住院费用。后来，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几乎所有的宣传工具全都铺天盖地地对法轮功进行歪曲报道，栽赃陷害。我看了心都碎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生中最崇拜的党竟变得如此荒唐无理，没有了一点人性，眼睁睁地把我们这些练法轮功祛病健身，只想做好人、做健康的人，推向政府的对立面，视为敌人。2001年大年三十前，单位一片恐慌，不时地传来警察协同街道来单位，当众绑架打法弟子。那天下班前，全场就剩下我一个没被绑架了。处长一直在我的办公室里，眼神里充满了恐怖和担忧。同事的一位比我小的女同事坐在我身边，紧紧地抱着我的胳膊。分厂的保卫处负责人也来了，厂长也不时地打来电话询问，空气都显得格外的紧张。下班分手的时候，处长还不放心地对我说，警察要去你家里抓你，让你写啥你就写啥，可千万别让他们抓走，别吃眼前亏啊。同办公室的同事和那位保卫处的负责人一直目送我很远。下班后，我直接去了丈夫的销售公司，我们一同去买过年的鞭炮。回家一进门，看到警察已经在我家等候了，当时孩子也在家。警察看到我之后，威胁着对我说，你想好了，是在家过年，还是上马三家教养院过年去？要想在家过年，就写个保证书，就两条，第一条，保证不去北京，过年期间不去，以后也不去。第二条，必须保证不练法轮功了，和法轮功决裂。然后警察又转话题，手指着孩子说，你说你儿子多好，你练的哪门子法轮功？你要再练下去，告诉你，你儿子将来大学都上不了了，你这不是把孩子毁了吗？孩子听到这里马上说，如果妈妈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上不上了大学，我不会怨妈妈。接着我也跟警察讲了我练法轮功前的身体状况和练法轮功后的变化，但警察还是一定要我写保证书，还说不写他就逮捕我，把我送马三家教养院去。警察说他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孩子听着急了，对警察说，你不能逮捕我妈，更不能把我妈送马三家教养院去，那里是坏人和犯人去的地方，我妈不是坏人，更不是犯人。另外，你知道不知道，马三家教养院将18名女大法弟子衣服扒光，投进男牢，被男犯人凌辱，已曝光全世界了。我不许你把我妈妈送到那种地方去。警察听到这里，直直地看着孩子，停顿了一会儿，他方才开口说，我不把你妈送到那地方去，不把你妈送到那地方去。然后他就开门向门外走去。8天后，也就是2001年的大年初七，中央新闻电视报道了震惊全国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我们大法师父早就讲过，自杀是有罪的，大法弟子因为修炼而获得重生，是多么珍惜这修炼的机缘啊，能去自杀吗？这不是愚弄人民吗？我原本是一个快死了的人，我害怕失去我的孩子、先生及亲人， 是大法赐给我第二个生命，让我保住了一切，让我能以真善忍在家庭和单位做一个好人。现在面对这般对大法的歪曲污蔑，我怀着做人的良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走向了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我喊出了大法弟子的共同心声：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这是发生在疫情期间的事，当时疫情管控，时而被关在家中不让出门，时而开放一段时间，在允许出门的几天里，我就赶紧开门营业，要不然货积压着，还得自掏腰包交房费。有一天刚营业，来了一位阿姨，70多岁的样子，来了但没有买东西的样子，而是和我聊起家常。当时我想，这是师父将有缘人带到我身边，叫我讲真相的。于是我们很自然地聊到瘟疫、天灾人祸、道德下滑、天井世人，聊到法轮功。没想到这位阿姨特别认可，讲到三退时，非常痛快地就退出协党组织，接受了大法真相资料，还多拿了几份，说是给不错的姐妹和亲戚看，也让他们明白真相。谈话中了解到，这位阿姨年轻时落下个毛病，就是频繁的点头，自己控制不住，几十年了也没看好。过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这位阿姨又来店里向我要真相资料，说特别愿意看，还把看完的送给别人看。他说看完资料浑身舒服，并且看完一遍还想再看，特别是神奇的事在他身上接连发生。一，频繁点头的次数越来越少，现在基本不怎么点头了。二，他家阳台上原来供着东西，有一天他正休息呢，忽然感觉一个黑影从窗户进屋了，把他吓一跳，他马上想，我知道了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是最正的，有大法师父管，还供那些东西干啥？于是他就把那个东西送到市郊区的一个寺院里去了，从此家里太平无事。三，疫情期间大家出门一般都戴着口罩，裹得很严实，怕被感染，而阿姨每天都出去遛弯，从不戴口罩，结果院里的人都阳了，而他啥事没有，天天很高兴地进出小区。他高兴地对我说，法轮大法就是好，师父也管他呢。 我是1997年习得法轮大法的，今年59岁了。说说我的老母亲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老母亲今年94岁高龄了，家住农村，独居，不识几个字。我经常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疫情期间，到处封村、封城、封小区，他就独自在家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年的疫情，很多老人去世，他却安然无恙，而且多年的喘病也基本康复。今年9月9日，我和丈夫去母亲家看望，大约在11点钟的时候，母亲被地上的东西绊倒，一个趔趄摔在地上，双膝跪地，头撞在砖头上，就听咚的一声，声音很大，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把他抱起来，走到床边坐着。我说，妈，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会念吗？他说，会念，我记得。我说，那你念给我听听。他就开始念了，我也帮着他念。这时我的手一直捂在他的脑门上。过了几分钟，我把手移开，一点血迹也没有。然后我又看了看他的腿，右腿膝盖处有点紫，左腿膝盖处破了一点皮，没什么大碍。我问他疼不疼，他说一点也不疼。几天过去了，老人家啥事没有，就像没发生过这事一样，你说神奇不神奇？母亲受益于大法，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华人观神韵震撼心灵倍感自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6日，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跨入已四新年，神韵演出在欧美各地继续掀起热潮，爆满家场家座，甚至一票难求，不少海外华人选择和家人一起观赏世界第一秀，辞旧迎新过大年。神韵以艺术形式再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敬天信神的深邃内涵，优美的舞蹈，动人的音乐，纯善纯美的意境，得到众多西方主流社会人士的赞赏和热捧，也让海外华人倍感自豪。大陆青年观神韵，震撼心灵，找回本真。教师赵木子感叹演出震撼心灵，我自己是学文学的，所以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看到这样一场演出，我觉得就是把一些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以前可能在国内很久没有看到的东西很完整的给呈现出来了。他说，神韵的舞蹈演员从他们出来亮相的那一刻，可能是从他们服装的色彩上，我觉得首先就很震撼我，然后包括每个节目的编排，我觉得也很精巧，我觉得就是用一个最短的时间去展现了一个最大化的内容。震撼之余， 他也感恩神韵带给自己的精神启迪。我觉得这样一个演出，可能就是想要告诉我们，你只有去做一个好人，你可能才能够拿到一个好剧本。就像那句话，好故事只眷恋好人，可能这些东西是神赐予给我们的，是天赐的恩宠吧。有几个节目，当我看得很揪心的时候，当我为这些好人可能还捏了一把汗的时候，突然从天而降的感觉，神的到来，我觉得他又保护了这些好人，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想要警示我们人类，还是要发自内心的去做一个好人。他最后表示，我很想在此能够感谢神韵艺术团的这些演员们，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感受巨大能量，华人健身教练表示，神韵是打动心灵的艺术。当神韵的大幕拉开，我感觉一股能量扑面而来。孙女士说，从头到尾这个能量一直贯穿着，这是一种内心的喜悦，这是一种心灵感应，每个人都会接受到这种磁场。孙女士曾在中国从事外贸工作，现在是一位健身教练，教授太极和气功。她表示，这是她全家第二次观看神韵，和第一次一样，她都感受到非常强烈的能量场。当大幕一开，哇，一下子就觉得能量很强，很自在，很喜悦的感觉。她说，不单单是中国人，我先生是美国人，他也可以感受到这种能量。其实没有什么语言或者文化的界限，这是一种能量，就能感应得到。孙女士赞叹神韵演员的艺术造诣之高，他们能够达到这种艺术造诣，这种境界，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她说，他们可能上辈子也是天女啊，看这个演出就是觉得他们是天女下凡，就是这种感觉。他感佩神韵艺术家们的无私付出，承传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很少有演出能像神韵这样真正描述那种精神，信天传统的，就是中国的我们那些老祖宗的东西。他说，现在小孩接触到的都是好莱坞和那些流行的东西，而神韵真正是打动到灵魂的艺术，这对小孩来讲也是一种启发，就是早期的灵性方面的启发，就是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作为中国人，看到神韵有八个团在世界巡回演出，他表示，我觉得很自豪，我觉得这个艺术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能够在全世界受到这么多的，像今天就是爆满嘛，受到大家的喜爱，当然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他的先生马克是一位核专家，曾在中国修建核电站。马克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夫妇二人每天都坚持打坐。马克表示，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神韵的能量，这种能量不是感官上的体验，更像是一种精神联系，比你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更多，这种能量超越了感官，更强大，是一种与神的更深层次的联系。他说，这种神圣能量的本质，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能触动人心，激发我们对生命更深刻的感悟。华人留学生庆新年追看神韵，倍感自豪。在意大利留学的华人小陈，在观看了神韵演出后，感到非常自豪。观看神韵是小陈欢庆中国年的最重要的活动和仪式。在罗马观看之前，他已在多个城市追看神韵。他说，过年期间神韵来到罗马，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所以我就跟随神韵的脚步来到罗马度假。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神韵表现的是神的世界，这在国内是看不到的，我看后非常触及心灵，非常好。小陈由衷的赞美道，听主持人介绍，神韵目前是八个团同时在世界巡回演出，这证明传统文化是世界各国人们的共通感，能触及到每个人的心灵，非常棒。神韵所到之处的票房也让他感到非常自豪。演出中呈现了当代中国人因信仰法轮大法，坚守真善人理念，遭受迫害的一幕令他心碎。当我看到大法弟子被火灾器官的一幕，我哭了。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却受到这种折磨，这种情况真不应该出现。小陈说，中国现在发生的这种迫害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新年票房火爆，神韵在欧美续先热潮。神韵本年度在美国加州圣安东尼奥特宾表演艺术中心的六场演出全部爆满。剧院工作人员表示，神韵演出每年都是该剧院最成功的艺术盛事，不仅剧场爆满，观众都是主流社会的精英人士，且不乏重量级人物。一名首次观看演出的美国空军中校感叹，中国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和精神内涵，真的非常美好。一位大学教授说，从演出中看到了压不倒的神性力量。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罗马歌剧院的演出提前三个月售罄，主办方打开了此前封闭的座位后再次售罄，有极高艺术鉴赏力的意大利观众对神韵的渴望可见一斑。剧院工作人员说，虽然门票早就售罄，但是直到开演仍然一直有人打电话来问还有票吗。迄今为止，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的八城巡回演出已完成六个城市，上演了28场演出，所到之处场场爆满，掌声如雷，观众们纷纷表达了对神韵的敬意和感激。两位女士从都灵赶来，她们在当地看完演出后赶到罗马再次观看，并购买了两本法轮大法的书籍。一位住在西西里岛的女士说，自己想看演出已经十年了，今年终于在罗马圆梦。还有一位女士来剧院后没买到票，就买了两本法轮大法的书籍。神韵纯善纯美的演出也令德国首都观众倾倒。一位观众走出演出厅时对工作人员表示，神韵会带来巨变，世界将随之发生巨变。另一位观众激动地说，神韵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出，将来也不会有更好的演出了。一位女士告诉工作人员，演出告诉我们人类的起源，我们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有使命的。她说自己有两次濒死经历，她也因此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她激动地表示，神韵演的都是真的。神韵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也是提前售罄，许多想要现场购票的观众只能感叹，真是一票难求。不过幸运的是，今年三月底神韵艺术团还会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上演六场演出。美德州剧院董事，神韵传达爱与善。奈勒女士表示，演出从头到尾都美不胜收，精神内涵真的非常动人，是心与心的真挚交流。演出深入了我们的内心，从演员们的内心传递到我们的内心，你可以感受得到，我想这是一种美好的交流。奈勒说，可以说演出带给他一种特殊的感受，那是一种纯粹的美，以及大自然的简单纯净。奈勒用手指着上方天空的方向说，还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 我们与神相连，同属一体，这充满爱与善。德国歌剧演员赞神韵，这种完美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尤尔根·维特赞叹道，演出真的独一无二，我从中获得了力量，我必须说，演出真的令人震撼，这种宽银幕的巧妙运用，这种在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切换，令人叹为观止，这种完美在世界上无法找到。从演出中，他也感受到神韵的神性内涵，感受到宇宙高级生命对人类的仁爱。我认为在宇宙中确实有某种高级生命存在，宇宙的高级生命对我们是仁爱的，如果我们相信，它也会给我们能量，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其实只是媒介，当我们创造某种东西时，是它赋予的能量。他由衷地表示，我祝愿神韵艺术团将来一切顺利，在全世界有更多场演出，更多巡回演出与更多的观众。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匆匆走时间，不忆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线拦，全心彻如缘，历劫志不改，心与应静连。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
Yeah.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